约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西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二，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圣经科目旧约历史书二，我是李崇恩。希望透过旧约历史书一和历史书二合共60讲的内容呢，听众朋友、良院同学可以对旧约书卷当中历史书卷的这一部分有一个基础的认识和了解。今天第13讲，崇恩呢就希望跟听众朋友呢来分享南国犹大最后的一段的历史的阶段。这个犹大王国的最后的阶段呢，是从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开始的，直到西底家。在这样一个灭亡的过程当中呢，犹大王国前后出现了6个王，经历的时间呢大约是110年，是从主前697年到主前的586年。在最后阶段的7个王里头呢，只有其中的一位王，就是约西亚，他真正尽心尽信的来顺从耶和华，做他先祖大卫所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呢成为了这个阶段里头啊最被神啊所喜悦的、帮助的，也是最敬虔的一位君王。而在这样一个最后阶段里头呢约西亚他是一个好王、敬虔的王，但其实他的祖父呢就是马拿西就是犹大历史当中最邪恶的一位王。但这位邪恶的王呢，同时也是犹大历史里统治最长的一位王，也就是因为他马拿西为犹大带来了走向灭亡的一个时间表。马拿西是犹大历史当中最坏的王列王记下21章9节这样说，马拿西引诱他们行恶，比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所灭的列国更甚。于是呢，神就借着多位先知向这位君王呢来宣告刑罚。列王记下21章14节这样说，我必弃掉所余剩的子民，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掳掠之物。马拿西死了之后呢，是他的儿子亚门继位。亚门呢是被背叛的臣仆在宫里所杀害的。亚门死后，儿子约西亚就登基了。在犹大国的后期呢，约西亚曾经领导百姓进行了一次宗教信仰上的改革，拆除了偶像丘坛，重修圣殿，也因此发现了摩西的书卷，重申摩西的律法，引导整个国家呢去更新。由约西亚王代表着百姓与耶和华来立约，盛大的遵守逾越节，这是从士师时期以来以色列人所没有这样守过逾越节的。但他的改革呢，最后不能够力挽狂澜，也不能改变神已经向马拿西所发的预言，因为马拿西所行的恶甚大，犹大人王国的整个大局、整个走向呢，都已经确定下来了。今天在旧约历史书二的第13课呢，崇恩就希望我们能够集中来认识了解约西亚王所带来的信仰的复兴，然后另一部分呢，就是谈到南国犹大被掳亡国的这一个阶段的历史重点。 约西亚王呢，是在一个混乱的情况之下被拥立成为君王的，当时他只有8岁。刚才说了，他的父亲亚门王呢是被背叛的臣仆所杀的，但国民呢也杀了这些背叛者，另外支持约西亚做王。约西亚当时呢只有8岁。自从约西亚做王之后呢，犹大国的历史也可以说呢是进入了尾声。约西亚王他相当彻底的去实行改革，要帮助自己的国家犹大呢回归一条正确的合乎神心意的道路上。当时约西亚登基做王的时候呢，国家拜偶像的风气呢仍然是大行其道的。这一点呢，从当时的先知所发出的信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哈。这个时期的先知共有5个，他们分别是耶利米、西番雅、纳洪、哈巴谷，还有女先知户勒大。从西番雅书的内容看来，这个时候犹大百姓敬拜偶像的风气相当盛行的。西番雅书1章3到6节就反映出犹大百姓的罪来，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呢是同时敬拜耶和华也拜偶像的，并没有认定耶和华就是独一的真神。就连当时许多的祭司和先知，他们都远离神，活在罪恶当中。所以呢，百姓犯罪，也就没有人出来责备，也无人去指证了。关于约西亚做王的一些记载呢，我们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2章到23章，还有就是《历代志下》34章到35章。好，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哈约西亚的改革到底做了什么，怎样去进行呢？首先，约西亚呢是建立自己哈，从自己来开始。约西亚他选择，他也立志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以先祖大卫作为自己的榜样。约西亚也专心地寻求神，他花了4年的时间专心寻求神，然后才进行改革，洁净犹大。说到约西亚的改革的内容呢，包括除掉一切的偶像。自从马拿西以来呢，百姓呢已经恢复了偶像的崇拜，风气盛行。这个时候约西亚要改革百姓几十年来的恶习呢，也实在是相当的不容易。但约西亚就坚持要改革，他具备了持守神的道，不畏艰难，也不怕众人反对的这种的精神。除掉一切的偶像，然后呢他也修建圣殿这个呢来敬拜神的地方。由于百姓拜偶像的缘故，也导致圣殿呢一直荒废着，没有人呢去修理，没有人呢去在这个殿里头呢去复兴对神的敬拜生活。所以呢，约西亚就差遣大祭司希勒家收集百姓所奉献的金钱，用来修理圣殿，重新建立人们对圣殿的关注，到圣殿去敬拜献祭，修好人跟神的关系。就在进行修理圣殿的这个期间呢，大祭司希勒家偶然的发现了律法书律法书的出现呢，就带来了犹大国更大的改革和更新。按照列王记下22章11节所指出的，当约西亚听见律法书上的话，他就撕裂衣服。他知道犹大犯罪极深，触犯了神，所以呢，他就打发臣仆去见女先知户勒大，求问神有关犹大的国情。神也借着女先知户勒大的口呢，指出犹大的罪和刑罚。然而对于约西亚所行的善，还有他愿意来寻求神的心呢，神还是悦纳的。 所以呢，神也定义恩待约西亚。由此可见哈，神呢一直都是悦纳忧伤悔罪的人的。这个对我们今天信仰生活上的一个操练，或者当我们出现软弱、出现犯罪的时候呢，及早回头悔改认罪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的提醒。约西亚从律法书知道应该怎样来改革犹大，因此呢，他就把律法书呢用来教导犹大的百姓，建立他的子民。百姓都发誓愿意遵从所立的约，决心顺从神的话。那么约西亚呢，就很成功地传达了神的话语。因此，约西亚成功废除了一切的偶像的崇拜，也带领百姓呢回到神的面前敬拜耶和华。除了这样的敬拜修建圣殿呢，约西亚又领导百姓呢去守节期，遵行神的话语。自从士师治理以色列到列王时期，以色列百姓都没有守过逾越节，直到约西亚作王的第十八年，才又再一次恢复了守逾越节的这样的事情。虽然呢，说到约西亚呢，在宗教改革复兴上呢，有他的努力哈，也重建了百姓对神的那份的敬拜，但始终客观的环境呢，对犹大来说呢，是相当的不利的，因为呢，受到外面敌人的干扰。这个时候干扰犹大国的主要呢是巴比伦的势力越来越强大成为一个快要来到的威胁。在这个威胁还没有来到之前呢，其实犹大呢正与埃及在征战当中。这个与埃及的征战呢也促使约西亚的死亡。在主前609年，亚述王乌巴列呢企图从巴比伦手中夺回哈兰，埃及法老尼哥就出兵援助亚述，要与亚述联合起来抵挡巴比伦。这个时候呢，约西亚也想拦阻尼哥援助亚述的这样的结盟尼哥就说了，抵挡巴比伦呢是出于神的计划的，如果约西亚抵挡他呢，就等同抵挡神，违背了神的旨意。这一次呢，约西亚没有听从尼哥的劝告，他坚持呢要跟埃及来作战，结果自己呢就死在米吉多的平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谈谈南国犹大的灭亡的历史吧。约西亚王之后，犹大国末后的四位君王呢，次序就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还有西底家。根据列王记下的记载，这四位君王呢都被称为恶的君王，以致在他们统治短短的20多年之后呢，犹大国就正式的走上了灭亡之路。而这个灭亡呢，是跟外敌的干扰入侵有关的。刚才我们已经说到，约西亚在位的时候呢，埃及的法老尼哥非常强盛，埃及一度跟巴比伦呢对视，形成了两个强国争霸的这样的局面。约哈斯做犹大王只有3个月，就因为来自埃及的干政呢，他被废了，约哈斯被废了。从此犹大就直接受到外国力量的干预，埃及直接的干预了犹大，约哈斯被囚禁起来。这个时候犹大也根本呢没有反抗的力量，甚至被逼呢向埃及进贡，弄到民不聊生的这样的情况。法老尼哥另外立了 约哈斯的兄长以利亚敬做犹大王，并且为他改名叫约雅敬，显示了犹大呢当时啊相当可怜的这样的光景和情况。约雅敬不单不懂得帮助百姓来度过这样的穷苦艰难的日子，而且呢他还要自己呢建造皇宫，使百姓的经济的压力呢也越来越增加。先知耶利米呢就曾经因为这件事情向约雅敬发出了责备的信息。约雅敬做王呢共有11年的时间。在埃及干政的同时，另一个越来越强大的外邦国家巴比伦呢已经在虎视眈眈，也想要侵略犹大。这个时候埃及的势力呢已经比不上巴比伦哈，所以最终呢埃及也被逼的要放弃犹大。巴比伦王就将犹大管辖的地方呢全部给夺去。犹大国也因此受到了巴比伦的辖制，开始了巴比伦干预犹大的这样一段历史。当约雅敬做王的时候呢就曾经服侍巴比伦3年时间，向巴比伦进贡。巴比伦干预犹大的内政差不多有20年之久。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2次废立了犹大王，并且呢3次进占犹大，先后也有犹大人被俘虏到巴比伦去。巴比伦在第3次进攻犹大的时候呢就彻底的消灭了犹大，使犹大成为巴比伦的一个省份。就在这个时候，犹大国也正式的灭亡了。现在我们就来说一说这3次的侵略，还有犹大所经历的3次的被掳。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的第24章，就看到呢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记录了。先说第一次被掳，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4章1到4节。由于约雅敬不肯再向巴比伦进贡，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呢就率领军队攻击犹大。约雅敬也就因着这一次的战争呢他被俘虏到巴比伦。约雅敬像约哈斯一样被敌人带到了异地，被人废除了王位。约哈斯的失败呢使犹大赔上了极多的金银，至于约雅敬的失败呢就使圣殿中贵重的器皿呢都被人带走。这不单使犹大在经济上受到了亏损，更使神的名呢受到了羞辱。当时有一群年轻的知识分子呢被掳到巴比伦，当中包括了但以理。那犹大这一次被掳呢就是因为之前马拿西王所犯的罪，因他流无辜人的血。第二次的被掳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4章10到16节。当约雅敬被掳到巴比伦之后，他的儿子约雅金呢就继承接续他来做王。可惜的是约雅金像叔叔约哈斯一样，他在做王3个月之后呢就被异国君王废掉，并且囚禁了。尼布贾尼撒王的第8年，主前597年，巴比伦再次入侵犹大。在这一次的战争里，约雅金既没有勇气跟敌人交战，也没有这种的智慧哈，懂得谦卑来寻求神，他想到的只是投降。这使犹大国呢就经历到了第二次被掳的痛苦。这一次被掳呢同样带来了在金钱上在人才上的损失。昔日所罗门所建造的宏伟圣殿呢再一次 成为了掠物。百姓中间的木匠、铁匠以及所有的大能的勇士呢，都在这一次被掳走了。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他这样做呢，就是哈要令犹大国再没有复兴的机会，把人才都带走。另一方面呢，他也希望能够吸纳来自犹大的人才为巴比伦来服务。以西结先知呢，也是在第二次被掳的时候呢，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说到这第三次的被掳，可以参考列王记下24章17到20节，还有25章1到7节。刚才说到约雅金被掳到巴比伦，约雅金被掳之后呢，巴比伦王就立了约西亚的儿子马探雅来做犹大王，并且呢替他改了名字，叫做西底家。西底家做王之后呢，犹大遇到的是更严重的灾祸，因为西底家作恶，百姓也在他的领导之下呢犯罪。西底家做王的第九年，灾祸就临到了犹大。由于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围攻耶路撒冷，西底家死守了首都一年之后呢，耶路撒冷遇到了大饥荒，因此呢就被尼布贾尼撒所攻破了。巴比伦王抓住西底家，就在他的面前呢杀害了他的儿子，又挖了他的眼睛，用铜链把他给锁着，俘虏到巴比伦去。就这样，西底家的统治结束了，而犹大国的历史呢也正式的灭亡了。这个时候是主前的586年。我们来读一读列王记下第25章有关呢这个王国的一个记载。列王记下25章1到7节这样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他做王第九年10月初10日，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四围筑垒攻城，于是城被围困，直到西底家王11年。4月初9日，城里有大饥荒，甚至百姓都没有粮食，城被攻破，一切兵丁就在夜间从靠近王园两城中间的门逃跑，加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王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追赶王，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加勒底人就拿住王，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并且挖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犹大亡国了。到底犹大灭亡的原因是怎样呢？我们可以翻开圣经，翻到耶利米书的第44章2到6节，这里呢，神借着先知来宣告哈犹大灭亡的原因，让我们也可以作为一个参考。耶利米书第44章2到6节经文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所降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的一切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今日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你们切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之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仍向别神烧香。因此我的怒气和愤怒都倒出来，在犹大城邑中和耶路撒冷的街市上 如火着起，以致都荒废凄凉，正如今日一样。根据先知代言神的宣告，我们可以看到哈，犹大国灭亡的原因呢，其实在于他们对神那个信仰出了问题，因为百姓离弃了神，并没有敬畏耶和华，而且呢，百姓也不理会先知的警告劝导，仍然是一意孤行的。当先知发言宣布了神的立场、神的审判、神的要求，他们仍然没有悔改的心，继续在罪恶中生活，就导致这些的灾祸、国家的灭亡临到身上，作为对百姓的惩罚，也作为呢对他们回转的一个警告和操练。当我们回顾以色列人的历史，特别从出埃及开始的这一段的历史，神已经借着摩西在申命记28:36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他们不听从神的话，神必将他们和他们的王领到他们所不认识的国去。这是在主前1400多年已经说出的话，而700多年之后，到了西西家的时代，先知以赛亚预言以色列将被掳到巴比伦。而在马拿西的时候呢，这个君王的恶行啊，叫北国以色列更甚，于是神就借着他的仆人众先知宣告犹大人必然被掳，结果犹大国就灭亡了，犹大人也被巴比伦所俘虏。当犹大亡国之后呢，神选民的国家呢就已经消失了，在地上一个物质的国度呢看来是失败了。但当然我们知道这并不是神计划的结束哈，整个救恩的计划仍然在进行。先知呢也曾经发出了预言，说这个令犹大灭亡的政权呢将被更强大的国家所灭，被掳的百姓呢将要重返耶路撒冷，可以重建他们对神敬拜的信仰生活。有关犹大国被掳归回的另外一段的历史的记录呢，我们稍后在课程的其他时间会继续学习。愿神赐福保守你，再见。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